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求圣灵的保守与同在，特别与你的仆人同在，愿你仆人口里面的言语，心里面的思念，在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也借着你的话语与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要为主做光。我们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保罗在勉励腓立比教会的门徒，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为基督而活。接着就告诉他的门啊，那里的门徒啊，鼓励他们要在这个世上做世上的光。腓立比书2:12-18这段的圣经，是使徒保罗把成为世上的光很重要的因素告诉了我们。我们就要在这个弯曲驳拗的世代的当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来表明出来。我们要与众人一同的喜乐，要成为世上的光啊！我把这一段的圣经分成两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和学习。首先，要做无瑕疵的儿女。在12-16的圣经的当中，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我们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顺服。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你们既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顺服上帝是要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要让上帝的心意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而不是我们看在人的层面上面。所以保罗说，不论我是在你们的那当中，或是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都是要顺服。其实顺服这个要做出来，说容易也很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都自己有一些的想法啊。当我们的想法跟真正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不一样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很顺服呢？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顺服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上要学习顺服的功课真的很不容易。那当我们要准备离开宣教工厂的时候，我在祷告的里面上帝就给我一个新的看见，一个的负担，就是回来在华人教会当中来推动 宣教。当时我的祷告，我就说，上帝最好啊，就是让我留在海外基督使团，就是 OMF 啊，来做这个的服事，那我就不用再一次去啊筹募经费啊，怎么样，很多繁杂的事情。这是我的想法，我希望这样，但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却不是啊，他把那个门关了，为我开了另一扇门，就是接受到划船的邀请。这我自己不是要想这样子的啊，但是上帝带领是这样，那唯有的我就是要顺服在上帝的带领的当中，所以加入了划船的这个服事，现在已经3年多了啊，非常感恩，也有弟兄姊妹教会的支持，以致我能够很安心的在这个职分上来继续的服事。然后保罗说，除了我们要顺服之外，我们还要怎么样？两个不，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不发怨言啊，是当我们受到一些啊不合理的待遇，或者是受到一些攻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甘心的去忍受。因为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受到很多的羞辱，但是他还是没有做任何的个人的反抗，也没有任何埋怨。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跟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时候啊，或者甚至我们很乐意的去侍奉，反而遭到一些的其他的言语的攻击，那我们很容易就是在埋怨，哎，上帝，我已经这么忠心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我？这是很容易的。当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受到别人的尊重，啊，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我们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发怨言、埋怨、埋怨别人，甚至埋怨上帝。然后保罗说，也不要争论，啊，不要争论，就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去聆听、接纳别人的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的和谐，来彼此的建立。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然后第三个，保罗说有三个的无，哎，快了，三个的无，无可指责，无畏，无瑕疵。无可指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语不要给别人留下毁谤我们的把柄。诚实无畏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的意念，我们要成为一个纯洁圣洁的一个的门徒。无瑕疵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的罪已经被洗清了，我们能够一个圣洁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换取得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腐败弯曲的时代的当中，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我们要诚实无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一个上帝无瑕疵的儿女。然后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就，其实不是三件，其实是四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就是要做成啊得救的功夫。做成得救的功夫，怎么样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呢？首先我们得救，我们就必须要回转，我们必须要回转啊。在诗篇八十篇第七节告诉我们，万军之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光就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也借着上帝的救赎，我们因为我们的回转，我们能够得救。然后我们也需要仰望，我们回转归向主以后，我们还是要仰望主。在以赛亚书45:22里面告诉我们，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的上帝。只有我们仰望上帝，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而且做成得救的功夫。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都必须仰望上帝，因为在整个的基督门徒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诱惑，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如果我们不仰望上帝，我们不回转归向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一塌糊涂。然后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成就上帝的美意。上帝的美意是什么呢？就上帝的美意是向那些谦卑的人启示出来的啊。在路加福音10:21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在圣灵的感动下充满着欢乐，就这样说，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向聪明有学问的人所隐藏的事，却没有向那些有学问的人启示出来。是的，天父啊，这样的安排都是出于你的美意。所以上帝的美意在我们里面去运作，上帝的美意使我们能够立志有效的行动出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很重要一点，我们必须要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另外，上帝的美意 也是要在基督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同归于一。在以弗所书一章八到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上帝是用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那种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呢，使天上的地下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上帝的美意是要我们得着救恩的生命，而且要活出来。刚才那位姊妹分享学习基督生平，不单单是头脑里面的知识，不单单是对福音书的那些的认知，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活出来，对不对？所以在二十多年到现在应该是三十年的服事的历程的当中，走的每一步我都很清楚看见经历上帝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做成什么的什么样的事工，而是在当中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美意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经历他的作为。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像明光照耀那光明光照耀很重要，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光的起源是怎么样。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就告诉了我们，光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那个光与暗分开。然后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面走。所以我们为主做光，这就是光的源头，我们要很清楚。然后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因为有上帝耶稣基督的光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因着上帝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光，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发光。因为这个光是从上帝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光来发出来。最后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第四件，就是要将生命的道来表明出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很重要一点，第一，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上帝的。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因为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为他来发光。然后 我们将生命的道要表明出来呢，我们就必须要使人归义。耶稣对当时的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面走。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从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一个基督门徒应该有的那个的生命。我们要在世人当中来发光，我们就好像那个星星照耀着天空。我们坚守生命的道，我们就要把生命的道来传扬给其他的人。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在主的面前表达，我们没有空跑，我们也没有徒劳。所以很重要，我们不但自己要蒙福，我们也要做一个去祝福别人的一个的门徒。不然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没有把生命的道来表明出来。有一次我去做探访的时候，就跟一个姊妹谈的时候她说，我很想我的先生，我很想我的儿女都信主，但是他们一直都不肯信。她说真的就是对家人传福音就是真的这么困难吗？那我就跟他说，你觉得呢？是什么原因呢？他想了一想就告诉我，也许我在家里没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家里面没有很好的去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我就后来 为他祷告，就希望他能够在首先在他的家里面将生命的道活出来。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也在这里提醒我们。然后第二方面，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学习的，就是要做充满喜乐的圣徒。就是要在这个弯曲驳扭的世代的当中来为主发光。在17-18节，使徒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越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的喜乐。要做一个充满喜乐的圣徒，在这两节的圣经的当中，我就不断不断的去思考使徒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很重要的，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所以很重要，我就领会了三个方面，怎么样 有做一个充满喜乐的圣徒。啊，第一个就是因门徒的信心而喜乐。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去帮助别人信耶稣，我们都很期待当他们信耶稣之后啊，他们的信心都是要不断的长进的。这是看见一个门徒啊，他的信心不断的增长啊，我们就一定会很喜乐啊。那在诗篇啊33篇21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啊，就是信靠上帝的圣名。当我们看见人有这样信靠的心，我们就会充满喜乐。去年12月啊，我们去了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国际的青宣营。在营会有39岁以下的年轻人，总共有800人啊，其中呢有100多位是从中国过去的，而且呢当在分组的当中，这100多人也在分在不同的小组的当中。那我带领的那个小组也有几位是从中国出来的。在小组的分享的当中，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冒着危险来参加这个营会，因为他们说营会结束以后他们回去，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这样子还要去参加那样的营会呢？因为他的信心，他相信不论怎么样，上帝必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报名参加那个的营会。当我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信靠上帝圣名的那种的信心。所以当营会结束以后啊，他们要离开，我就刚刚好他们准备要上车的时候，我就遇见一个同我小组的一位的弟兄啊，那我就问他，哎，你现在要坐车去机场了吗？他说是的啊，那我就为他按手祷告，求主保守，让他回去以后不但能够从营会里面有领受，而且回去更加有信心为主做见证。然后第二个呢，第二就是要因门徒的奉献而喜乐。门徒有奉献的心智，甘心乐意的为主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啊，这里的奉献不单单是我们刚才啊主日的奉献啊，还要把自己的生命啊愿意去奉献，我们要为这个来喜乐。因为遵从上帝命令的就是我的喜乐，这是在119篇56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在800多位39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当中，营会最高潮的一个的晚上 就是最后一个晚上的献馨夜。在献馨夜的当中，总共有166位这样的年轻人走出台前，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给上帝使用。当我看见这些的年轻人，因为我是50位为这些年轻人祷告其中的一位啊，我看见这些的人一直一直的走出来啊，我为他们祷，为了3位的献馨者祷告，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更加令我喜乐的，我们在澳洲有40位报名者，这40位不包括我们的同工，40位的报名者，我们有8位在献馨夜那天的晚上走出了台前。当我回来，我收到银会告诉我，他们只收到一个的献馨者的回应表，我就说不可能吧，我们怎么只有一位啊？后来我就在各个群组，那个群组里面问啊，就一个一个的现身啊，就有几位啊，后来是5位啊，后来我再确认啊，是总共是8位啊，其中4位是你们1503教会的啊，非常感恩，我也非常喜乐啊。最后一个啊，我们要因门徒能够共享来喜乐啊，我们的喜乐应当是彼此分享的，我们要跟喜乐的人一同的喜乐，我们的喜乐就是大家的喜乐啊，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啊，不是我说的啊，是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所以我在整个的营会的当中啊，除了小组以外，还有一些的时间跟一些的年轻人在聊天啊，在彼此的认识。哇，我看见他们很有动力，他们参加这个营会不是感到有很大的压力，而是充满着喜乐来参加这个营会啊。而且呢，我们在当中一起的，不论是吃饭聊天或者是平常的分享，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喜乐啊。这是一个共享，在整个营会的当中，我就经历一个我们共享喜乐的一个的很好的环境。很重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虽然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当中，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不可以随从这个的习俗，我们不可以同流合污，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要不但领受从基督耶稣而来的救恩，我们更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引导世人归向真理。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去祝福别人能够蒙福的人。这是上帝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在新的一年的当中，弟兄姊妹，愿我们能够是世上的光， 我们能够照耀这个世代的当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活出真理，活出真道，让世人看得见。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回应耶稣基督的使命，要为主发光，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也祝福我们身边周遭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腓立比借着使徒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勉励来提醒鼓励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怎样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主来发光。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意。我们顺服在上帝你的带领的当中，做一个蒙福也祝福的基督的门徒，把荣耀归给你，也借着我们的生命去祝福万民。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